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，我们打开新约圣经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五十八节，我们找到一起读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我们再读一遍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向你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打开了你自己的话语，求你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接受圣灵和真理在我们里面，因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有一个献上，我们就是活祭献在你的里面，求主你悦纳我们自己的祭物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那么今天我们要以一个题目，就是持守的侍奉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，持守的侍奉，我们来看这段经文。那么今天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，经常会面对挑战，经常会面对挑战，经常会听见弟兄或者姊妹跟我讲，他说某某弟兄或者是某某姊妹不信了。我说为什么不信了呢？因为他信或者他不信，根本就不符合圣经当中上帝的启示。他说他不信了，他说他去拜魔鬼了啊，他说他去走向世界了，他说他不信主了。我说那他之前信吗？他说之前信呢，信的可好了，信了好几年啊，有了环境之后就不信了。我说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，这个是不符合真理的。信就是信，不信就是不信。所以说呢，你的性别是男人就是男人，是女人就是女人。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都在受魔鬼撒旦的欺骗，一直不断的受魔鬼撒旦的欺骗。我在青年之家星期六青年团契讲道的时候，我就讲，我说今天这个社会，今天这个时代，魔鬼一直在欺骗着我。因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他对法利赛人讲，他说你们的父从起初就是说谎的。所以呢，魔鬼今天所做的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就是欺骗，就是欺骗。所以呢，我在青年之家讲到的时候，我就讲过，我说今天魔鬼给了我们很多谎言，其中一个谎言是什么呢？就是男人女人都一样，男人女人都一样。所以呢，我经过了两三个星期在跟他们分享上帝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其实男人女人不一样，其实男人女人不一样。魔鬼经常就会给我们这样的意念，男人女人都一样。当男人女人都一样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同性恋就越来越多。为什么？男人女人都一样嘛，我找男人跟找女人是一样的呀。所以说呢，男人就开始找男人了，女人就开始找女人。所以男人女人都一样以后，社会为女性提供了很多的工作岗位，其实是不是在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呢？我们看着好像是，其实不是的。我们发没发现，女人现在就开始工作呀，越来越多的工作呀，其实你辛不辛苦啊？你就越来越辛苦，你白天要去工作，晚上要回去照顾家，谁收拾家呀？其实没有几个男人在家是收拾家的，谁收拾家还得是女人。所以呢，女人白天要工作，晚上要工作。所以男人女人真的都一样吗？其实男人女人不一样。所以呢，当这个女人呢工作越来越多，那么其实她在干什么呢？她在抢男人的工作。那么你在抢男人的工作，你的工作越来越多，那么你的性格呢就会随之工作的环境越来越变化，你就开始越来越像男人。 所以这个社会上女汉子就越来越多，左手提五十斤大米，右手提五十斤大米的人就越来越多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男人跟女人到底一样不一样？经过这么几千年的演变，到今天男人跟女人到底一样不一样？魔鬼撒旦一直在欺骗我们，男人跟女人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社会呢，家庭呢，就越来越被魔鬼撒旦所败坏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，魔鬼撒旦一直做的就是欺骗的工作，包括我们今天的信仰都是一样，魔鬼撒旦一直在欺骗你啊，经常会。今天其实我们有没有把信仰真正的当成信仰呢？还是你把信仰当成了一种习惯呢？还是你把信仰当成了你生活的需要呢？还是你把信仰当成了你精神的寄托呢？还是你把信仰当成了你退休之后年纪大的时候一种营生呢？到底信仰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们借着这段题目，就是持守我们的信仰，持守我们的侍奉。我们今天要敬拜我们独一的上帝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一定要坚持住，持守住啊。那么保罗在这里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，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那么保罗在这里对我们讲，他说你们务要坚固。什么叫务要坚固呢？就是务必一定的意思。所以呢，保罗在当时的服侍的环境当中有很多迫害的呀，啊，有假弟兄，有假先知，有环境。今天好像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环境，对不对？我前一段时间带领我们青年之家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到云南中缅交界的地方去做宣教，可能我们大家有知道的，有不知道的啊。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逼迫，当我到那儿的时候啊，隔着一条河，这条河能有多大呢？就这么宽，隔着这条河就是中缅的交界，那边就是缅甸，这边呢就是中国。所以呢，缅甸那个地方呢在打内战，就是政府军跟克钦军在打内战。我到那儿第一天我就说，我离战争只有100米。等到第二天的时候，我就进入到战争里边去了。因为我们在那个难民营啊，克钦军要保护这个难民营，所以左边山头有100多个人，右边山头有100多个人，都是全副武装持枪的，而且克钦军是信耶稣的。所以说我到那之后，我对信仰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，到底基督徒要不要战争？因为你不打他，他就打死你了，他一个村子一个村子烧啊，抓住你之后所有村子都得屠杀烧，就是我们抗日战争的时候那一些景象在那个地方完全还原了。我们走了以后第二天那个地方就打仗了，而且我们曾经去过的那个难民营就被烧掉了。他们都是基督徒啊，他们都是信耶稣的，他们门口都挂十字架呀，他们屋里都用这个叫什么呀，缅甸文写的，这个叫诗篇第100篇第4节，要敬畏耶和华的呀，啊，耶和华是我家之主啊。他们手里拿着枪，身上背着手榴弹，那是他们的信仰。所以说我到那个地方之后，我重新对信仰有了一个认识，信仰到底是什么。今天我们很安逸的坐到这里啊，可能是有空调有电扇，我去到那里，我们拎了很多去看望儿童的东西，我们买了这个饮料啊，买了那个叫什么呀，那个带巧克力皮儿那个小食品呢，啊，买了这个矿泉水啊，买了火腿肠啊，买了面包啊。到那之后我说我们来看你们的，那地方的负责人说别整那个没有用的，给我们买2桶油吧，因为你拿这个东西没有用，我们需要的是油，我们需要的是米，你说你拿面包，你拿火腿肠啊，你拿蛋黄派，你拿娃哈哈矿泉水用不上，我们要油。我说你们要多少桶油？他说我们要80桶油。我说好的，我给你们奉献。你知道吗？那是他们的信仰。半夜12点钟，他们的屋里要放上那个 就是景颇族的那个赞美诗啊。走到村子里漆黑一片，他们基本上是不点灯的，因为没有钱嘛，很穷，所以说整个村子都在唱赞美诗。半夜十二点的时候，我在听，我说这声音怎么这么好听啊？然后人当地的人跟我讲，他说这个是我们景颇族的赞美诗，他们在赞美上帝。他们很穷，他们什么都没有，他们受逼迫，他们弄不好第二天就死了。因为缅甸军一来了之后，整个村子就烧掉了，男人所有拉出来全部杀掉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地方寡妇跟孤儿特别多，我们去的那个地方。但是他们说我们是信上帝的，他们说我们是信基督的。什么叫务必一定要持守住你的信仰？其实就在今天咱们这个社会来讲，我们好像持守不住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需要都有了，我们的需要都满足了，反而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明天不知道是死是活的情况之下，他们反而持守得很好。他们说我们信上帝，他们说我们感谢神，他们说我们敬畏耶和华。所以呢，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不管遇到什么环境，是假弟兄啊，假先知啊，有人拿石头打你啊，还是有异端攻击你啊，还是你自己的弟兄迫害你啊，都无所谓。有所谓的是什么？有所谓的就是你们一定要务必持守住你们的信仰，这是主的命令。那么什么是主的命令呢？主的命令就是不能不干的工作啊，主的命令就是不能不干的工作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一定要完成主的命令，一定要遵守上帝的旨意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上帝的话，信仰对于我们来讲太重要了。如果上帝不救你，谁都没有办法，你过得再安逸，你内心当中还是痛苦的。前天，因为现在马上要中考了，我们黑龙江鸡西市啊，有一个孩子压力太大，然后呢就从40层楼左右的地方跳下来。然后因为当时他跳楼，很多人就因为现在手机通信设施非常的好，就用录像给录下来了。大家都以为他不会跳，所以呢大家都在那录像，结果这个孩子就从那上面跳下来。40层楼跳下来之后，很清晰的看见他身体摔成两半，知道吗？一个孩子，你说他没有什么，他爸他妈把心都掏出来给他，你只要好好学习，我什么都能给你，你只要这一次能考上大学，我什么都能给你，你什么都不用干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学习。所以说孩子们什么都不用干，就用学习，父母把心都掏出来给他，他有什么压力？但是他就是有压力啊，他就是从那上面跳下来了，他的身体就摔成两半，从腰这地方摔开了，很残忍。如果愿意看的话，我那还有视频，现场直播的呀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社会现在已经这样了，缺什么吗？不缺。少什么吗？不少。所以说我们真的缺乏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啊。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，这个时代就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。你里边没有上帝给你指引，你没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，你只能受魔鬼撒旦的败坏，你只能受谎言的欺骗，你只能受痛苦的折磨。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解决不了现在的问题，只有靠上帝。所以说上帝对我们这群有信仰的人来讲，告诉我们说，你们要务必持守住你们的信仰，务必呀，不能退呀，不能走啊。我很伤心的就是经常会听见有人对我讲，某某弟兄或者某某姊妹不信了，你说这是多么难过的一件事儿。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我们一定要务必持守住我们的信仰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。那么我们面对命令只有什么？我们面对上帝的命令，我们能做到的是什么？只有顺服。不是讨价还价，不是上帝在跟你商量，上帝的命令一发出，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顺服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不顺服的话就完了。所以说呢，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很难能顺服上帝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没有一个顺服的意识。什么叫意识呢？这个意识就是在你不经过理性之后产生的身体的自然的反应，这就是一种意识。这种意识是不经过思考的啊，这种意识是不经过你脑袋去考虑的。所以说呢，这种意识就是不经过理性之后产生的身体的自然反应啊。哎，这个比如说你今天身体都会有一个习惯，你反复的经常会做一个动作，那么这个动作在不经过理性思考之后就会用出来。你比如说我们今天所有的东西都会用到意识，来吧我们去吃饭吧，往那一坐吃饭，还用人教你今天你要拿起筷子用右手拿，我想一想到底左手右手呢，对不对？这个就是一种意识。小的时候我们培养这种意识都是父母在培养，用右手拿筷子，这是一种意识。我们大家上学的时候刚开始学写字，写完了以后，放了一个暑假，放了一个寒假之后一直不用笔，等到再拿起笔来的时候我就恍惚了，到底是用左手写还是用右手写，我感觉这两个手都挺好。我在部队的时候呢，我当了5年兵，这5年呢一直反复的在做一个动作，我们这个动作叫什么呢？叫抱臂背摔。就是当有人打我肩膀的时候，我一定会给你甩出去的，就这个动作是不用考虑的。打我肩膀，然后呢我用左手抓住你的手腕，右手抬住你的这个抓住我的人的那个嘎筋窝，然后呢抱住之后身体往下一蹲，直接就给甩出去啊！这是我们5年一直不断在练习一个动作，所以这个动作是不经过考虑的。当我从部队回来以后，跟我老婆这个那个时候还处对象，我老婆有一天她无意识当中又拍了我一下肩膀，我无意识当中就给她撇出去了，因为这个是不经过考虑的呀。我还回头看看你是谁，不用看，因为位置太好了，习惯了这个动作，用了五年一直不断的用，有一天他一拍我肩膀我就给他撇出去，从那以后他再也不拍我肩膀。所以说以后谁要叫我的时候你注意了，别拍我肩膀，有可能我会给你撇出去。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就叫意识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在顺服上帝的话语面前为什么我们很难顺服吗？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意识。就是我们今天呢不明白上帝的话，我们也不知道哪个是上帝的命令。当感动一发出的时候，我们首先就想，这个是出于上帝呢，这个还是出于人呢，这个还是出于魔鬼呢？如果是出于上帝的话，那么我有时间去做吗？你还会想，这个想就错了。因为今天我们顺服上帝的话是什么？是一种意识。你看圣经当中凡是上帝要求的人啊，带领的人很少有跟上帝讨价还价的，对不对？有一天上帝对这个亚伯兰讲，说亚伯兰呐，你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就必祝福你，叫你的国成为大国。他说好的，就走了。你知道今天我在信仰上我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很多奇怪的地方，亚伯兰就是其中一个。亚伯兰家很有钱，特别富裕，他的父亲就是做月神偶像。当时考古学家在加勒底的乌尔考古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人们就已经住上2层小楼了，而且呢一趟有90间房子，那个地方的人都非常非常有钱， 有一天上帝对亚伯兰讲，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他去没去？如果今天有人问我，他说这个双斌呐，我是耶和华上帝，他说你要离开你的本地本族富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我会不会顺服？我一定会。但是我会问上帝的一个问题，主啊，去哪儿呢？问题是我不知道去哪儿啊，你让我往哪儿去？当时那个社会啊，当时在到了挪亚方舟的时候，当时那个社会很乱，就像今天一样，吃喝嫖赌吸毒坑蒙拐骗什么都有啊，大家都在忙着自己的工作，该种地的种地，该骗人的骗人，该嫖娼的嫖娼，该赌博的赌博，大家都在进行犯罪的活动。上帝对挪亚说，挪亚呀，你给我做一个方舟。这方舟干什么呢？如果今天对上帝对我讲的双宾呢，你看不看见这个社会，这个社会黑不黑暗？我说黑暗。这个社会坏不坏？我说坏。但在我眼前还有120年的时间，你给我造个方舟吧。我就想，我说你疯了吗？让我给你造个方舟。今天如果有话临到你，他说某某姊妹某某弟兄，你给我造个方舟吧，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？约瑟啊，就迎娶玛利亚那一个约瑟，他本来不想娶玛利亚，但是在家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梦见上帝对他讲，他说你该娶过来，这个怀孕呢是从圣灵怀的，好吧，那他娶过来了，这个不算什么。等他娶过来以后，有一天又在家睡，睡到半夜，外边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，上帝对他讲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跟孩子逃往埃及去。他做梦啊，做梦突然间就醒了，背上驴，带着老婆带着孩子就奔埃及去了，外边伸手不见五指。你今天做梦不？你梦不梦见过你上长春，你半夜2点起来，你把包都收拾完拎箱子走了，你会不会？你知道什么是信心吗？你知道什么是顺服吗？其实上帝的话特别有意思，圣经当中有个人叫腓力，在那旅行布道啊，哎呀，好多人都因着他的话语悔改了，好多人都接受耶稣基督，他也给人用水去施洗，施完洗之后，上帝说你下到旷野去，疯了吗？上帝你疯了吗？我在这儿有好几万信徒，我刚建立起教会，你让我上旷野去，旷野有人吗？他说你去吧，他都没问，他直接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他就看见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在那坐着轿赶着车，然后上帝就对他讲，你跟着他的车。他正在读以赛亚书，腓力就问他说，你明白这个书吗？他说不懂啊。说我懂啊，我给你讲一讲。讲完之后，他给这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去施洗，施完洗之后他就被提了。圣经当中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提到身体可以从这儿到那儿，他是其中一个。他不问的呀，你知道什么是信心？今天很多人就不问的呀，不问，你知道吗？不问呢，这就是顺服啊。今天很多人都想顺服上帝的话，顺服上帝的话，怎么顺服？就是你给我弄明白了我就信，你给我讲清楚了我就信，你把事儿都给我预备妥妥的我就去啊，那才叫上帝吗？主啊，你说找谁？你得跟我说，先找谁，怎么找，这个事儿能成就成什么样，我一定去。我跟你讲，要好事要好到这种程度，他怎么能轮到咱呢？对不对？他怎么能轮到我们呢？什么是信呢？就是凭着信心去吗？就是相信上帝的话能成吗？知道吗？我这个在一个地方，我对一个姊妹讲，我说姊妹啊，把那个玻璃擦一下。他说好的。他说李教师，咱们桶在哪儿？他说李教师，咱们的拖布在什么地方？他说李教师，这接这个水行不行？他说李教师，拿这个抹布可以不？我一句话都不说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不归我管，不是我该说的，我该说的就是你把窗户擦了。然后我对那个姊妹讲，我说姊妹你把窗户擦了，她只有一个字儿，哦。 一直干下午，知道吗？你通过信仰你能看见的。今天什么是信仰？其实你生活当中的习惯就暴露了你的信仰状态到底现在是怎么样的。你的生活当中的习惯，包括你的思维方式，就已经确定了你跟上帝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。很多人说，我谁都不信，我就信上帝。我很抱歉的跟你讲，你也不会信上帝。我谁都不顺服，我就顺服主。我很抱歉的跟你讲，你也不会顺服主。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已经暴露了你的信仰，你跟上帝也是这样的关系。你里边有疑惑，你谁都不相信，我告诉你，你也不相信上帝。你所相信的是什么呢？你所相信的是合理的现象，你所相信的不是那个凭着信心去依靠的上帝。所以说呢，所有的现象在你里边合理了，你就接受了，那个不是上帝。所以今天呢，保罗对我讲，他说你们要务必啊，务必坚持，就是一定要坚持，必须要坚持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。所以说命令一发出，我们能做的就只有顺服。所以今天我们在上帝面前，你听见上帝的话之后，你就要去顺服，但是首先要培养一种顺服的意识。保罗在圣经当中告诉我们，他说你们一定要彼此顺服。什么叫彼此顺服啊？就是我们看看左右的人啊，他对我们讲的话我们要听，我们看看上下的人，他对我们讲的话我们要听，这就是彼此顺服，知道吗？很多人讲我谁都不顺服，我就顺服上帝，我就顺服真理。我告诉你，你也不会顺服。所以说呢，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啊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固呢？我们坚固有没有道理？我们坚固有没有？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务要坚固。为什么一定要坚固呢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为你复活了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基督为你复活了。其实复活这个概念在我们基督教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义之一。你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缺乏的是什么吗？就是一个复活的概念。缺乏的是什么吗？就是对复活的认识。我们的信仰今天，你看啊，今天我们的信仰，你是信今生还是信来世？我们把重点放在哪儿？我们大家都说信耶稣得永生，我说现在就让你永生，我不去，我还没准备好。永生到底好不好？其实今天我们这个信仰是不是在自己欺骗自己？你说信耶稣得永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现在就让你永生好不好？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们信仰的矛盾。永生好我还不想要，耶稣好你还得离我远一点。所以说呢，我们都相信耶稣，都相信基督，我们也知道以后有永生的盼望，但是我们现在不想永生。圣经当中说主来的日子近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了。所以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永生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得赎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就跟主相见了，但是真的说一会儿就让你永生，你就很难接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所说的那个永生的概念跟上帝所给我们的永生的概念不一样。我们所说的永生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什么时候想永生我在永生。上帝给我们永生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上帝就让你永生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今天呢，在对待复活、对待永生的概念上，我们的信仰重点错了。 我们的今天在上帝面前信仰的重点是今世的财物，还是今世的一帆风顺，还是今世的什么，还是来世的什么？我们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，我们有一个微信公众平台，然后呢我们每一天早晨都会给大家更新一个灵修，就是每日灵修啊。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，信耶稣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吗？信耶稣真的是一帆风顺的吗？上帝对亚伯兰讲，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，他去了呀，他已经去了呀，他离开加勒里的乌尔到了迦南，上帝说这个就是我赐给你的地，他去了呀，他去到那儿以后那一年就有饥荒。那你说主啊，这不是你赐给我的地吗？为什么会有饥荒呢？他说主啊，我不是被你带领了，为什么会有环境呢？他说主啊，我不是信靠你们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多苦难呢？那个地就有饥荒，有饥荒以后，亚伯兰被逼无奈去到了埃及。到了埃及之后，他对他老婆讲，他说老婆呀，你长得太漂亮，恐怕埃及人因为你长得漂亮就杀我，所以呢咱俩千万别说咱俩是夫妻，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。他媳妇非常单纯，说好吧，就被法老娶去了，知道吗？娶去以后就赏赐给亚伯兰很多财物。后来呢，耶和华上帝呢就使法老家里有大灾难，就让他知道了这个事儿，他就把亚伯兰叫来，他说亚伯兰呢，你为什么骗我呢？亚伯兰说我没骗你，他确实就是我的妹子。然后呢这个埃及的法老呢就把亚伯兰的妻子归还给亚伯兰之后，又给他很多财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本来那个地是有大饥荒，亚伯兰上了埃及一趟之后回来以后，他财物多到什么程度呢？跟罗德的牧人就开始相争了。他本来会有那么多财物吗？他本来会有那么多钱吗？下到了埃及之后，本来上帝把他带领到加勒底的乌尔很痛苦啊，出门的时候净身出户啊，带着媳妇带着罗德没带什么就出来了，他出来就意味着以后等他爸爸死了以后分财产的时候没有他份了，分产业的时候没有他份了，按名分来讲也没有他份了，他什么都不要了，他从那里出来了，出来以后到这个地方马上就有大饥荒。主啊，怎么回事呢？我顺服你的话，我按你的旨意行，你让我出来我就出来，我凭着信心就走，我什么都没带出来，到这儿还有大饥荒。他下埃及去了，结果当他从埃及上来的时候，他富足到什么程度，他跟罗德的牧人相争就已经非常富有了。那么环境到底是让你遇见上帝的呢，环境还是到底让你跌倒的呢？环境是到底让你看见上帝的祝福呢，环境还是魔鬼撒旦给你的败坏呢？我们今天一定要思考环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。我们很多的时候都很怕遇到苦难，很多的时候都很怕遇到困难，但是当苦难跟困难来的时候，很多人选择一个办法，就是什么呢？逃避。你知道啊，我们小的时候是经常挨打的，像我这样的孩子小的时候都逃，一逃呢就会挨打，在学校呢会挨老师打，在家里面会挨父母管教。所以说呢当管教的时候，刚开始呢打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跑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打我，我肯定得跑嘛。但是后来发现你越跑打得越疼，对不对？因为当你跑的时候，按照人的身体结构，当你跑的时候你的身体是放松的呀，明白吗？你的身体是放松的，把你所有的力量都放到腿上面了，所以你上半身是放松的呀，所以那个棍子跟那个条子一过来的时候正好打在你放松的肌肉上，你感觉痛苦死了。后来我们就想啊，因为逃的孩子都很有智慧，所以你家孩子逃啊是个好事儿， 正确的让他逃，他就很聪明了。所以说逃的孩子都很有智慧。等到我们后来就想怎么办呢，后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跑了，老师打手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把全身的力量都用到手上，发现打一下也不疼啊。后来等父母打的时候，我们就把全身的力量放在后背上，放在屁股上，发现抽一条的时候也不疼啊。我跟大家讲，其实今天我们面对困难，面对苦难，我们选择的是什么？很多人都选择跑，我要逃。但是上帝对我们讲什么呢？他说我们在世上要有苦难，但是上帝已经给我们平安，他一定会给我们开一条路，因为他给我们这个担子一定是我们能担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，你看耶稣和保罗、彼得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呢？选的是上，知道吗？政府把他们抓起来，他说我们听人的还是听上帝的，他给政府吓死了，把保罗抓起来之后用石头打死，然后已经打死了，跑到外面给他抬出去，扔出去之后，保罗再站起来回来再讲道。耶稣跪在那儿讲，他说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这个杯给我挪开，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要按照你的意思。结果他就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些人面对苦难的时候都是往上上，你知道上去之后有多大的祝福，你知道冲过前面这个营垒之后上帝给你多大的赏赐。今天我们选择的都是跑，我告诉你，你前面的墙越厚，墙后面的赏赐越大，大家明白吗？阿门吗？所以说我们大家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想着怎么跑。你知道约拿吗？约拿这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想的就是我怎么能跑呢？结果上帝说你要往左，他偏要往右，坐船就跑了，而且风啊特别大，打到那个船上，所有船员都在想到底是谁的神发怒了呢？约拿说别算了，就是我的神。他说那你的神，那你咋处理一下呢？约拿说把我扔到海里就好了。这帮人也很实在，就把他扔到海里，扔到海里之后大鱼就把他吞掉了。吞掉之后三天三夜，这个鱼啊很听话呀，游啊游啊游啊游啊游，一张嘴就吐到尼尼微的岸上。他起来一看，这个不就是上帝让我来的地方吗？怎么逃也没逃掉，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苦难来了你别想着怎么跑，环境来了你别想着怎么跑，你想着怎么跑你一直在环境里。你知道家庭为什么现在不幸福吗？你知道你的生活为什么现在总有苦难吗？就是因为你总想着我怎么跑。当你想着怎么跑的时候，你的环境就一直在一直在一直在。当你想着我怎么去胜过的时候，你的环境就没有了，知道吗？你的环境就没有了。我们黑龙江教会有一次我们要参加一个营会啊，叫一个弟兄去。当牧师对他讲说弟兄你要去参加营会吧，他马上血压220，心脏病当当跳，浑脸红啊，就是那种心脏病产生的这种反应，打吊瓶都不行了。他说牧师你看我这样能去吗？牧师瞅一瞅他，做了一个祷告，对他讲你去吧。他说我这快死了，血压220咋去呀、啊，坐火车倒汽车，我的天哪，到没等到那儿我就死那儿了。牧师说你去吧。哎呀他很挣扎很痛苦挣扎，我去。当他一说我去的时候血压就正常了，你知道吗？当他一说我去的时候病就好了。如果你要不去啊，环境就多了。我们要去宣教之前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环境。我就对他们讲，很多人对我讲李弟兄我去不上了，我爸住院了，李弟兄我去不上了，我家孩子来病了。我说别说去不上，你在上帝面前好好祷告，你说主给我挪开我一定去。结果他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他说主啊我一定去的时候，他爸也不住院了，他孩子也没有病，知道吗？ 所以说我跟大家讲啊，今天当你遇到环境的时候，你不要想着怎么跑，你要想着我怎么冲，冲过去之后赏赐就来了，冲过去之后祝福就来了。什么是化了妆的祝福啊？啊，钱都在地下，他怎么轮也轮不到我们这样的人呢？你说你体格不行，年龄还大，对不对？你说你抢钱，你能抢过我这样的小伙吗？地下全是钱，也轮不到咱们抢啊。所以说上帝要把钱给你，上帝要把祝福给你，那咋办呢？化化妆吧。啊，有一个人啊，往前走路，咣一脚，哎呀，这个疼啊，踢石头上，哎呀，这个疼，很生气啊，啪一脚把石头踢开，发现石头底下有200块钱，知道吗？一个小孩啊，走道玩嘛，踢树叶嘛，总好踢树叶，哐一脚踢出个手机。那你说你想得祝福怎么得呀？那手机摆到大道上还有你能捡着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什么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我倒不是说没什么事让你去踢石头去啊，让你去踢树叶去，你可千万别去踢去啊。我跟大家讲的是，上帝的祝福一定是化了妆的祝福。所以说什么是化妆的祝福？就是苦难，就是环境。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在环境面前想我怎么跑，我要在环境面前想我怎么冲，我靠着上帝加给我力量，我凡事都能做。神是我的山寨磐石避难所，所以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我就冲。当你冲过去的时候，你的灵性就提升了，当你冲过去的时候你就长进了。你的灵性想怎么提升啊？你认为你的灵性就单单靠背一两句经文，过隔几个礼拜来做一次礼拜，你的灵性就提升了吗？你知道，我告诉你啊，圣经啊不能叫你得救，是圣经里边的上帝的话能叫你得救。那么怎么这样才能知道这个句话是出于上帝呢？上帝一定会给你一个应验上帝话的环境，这个环境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。但是祝福很多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呀，祝福很多的时候是借着环境的呀，借着苦难的呀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当你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你要想冲过去，不是我怎么跑。所以说我跟大家讲，上帝要把祝福给你，每一次我一有环境的时候，感谢主又来了，我就会等待啊。没环境的时候还感觉很没意思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在上帝面前祷告，我每一要一个这个上帝给我的应许啊祝福的时候，我就在上帝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把这个赐给我，把那个赐给我，我就等，我看有什么环境一来，我说感谢主来了，我要等待了，我开始了，魔鬼要攻击我了，太好了，我就等着他来攻击我，知道吗？我跟他干完之后赏赐就来了。这是上帝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祝福的程序。那么这个程序里要有信心，这个程序里要有上帝的应许，这个程序里要有神的命令，这个程序里你要接受，凭着信心去领受，就一切都成了。所以说呢，今天保罗对我们讲，他说你们一定要持守住你们的信仰，持守住你们的信仰。环境来了不可怕啊，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复活了，知道吗？环境来了不可怕，我们靠着基督就能胜过。环境来了不可怕，所以说呢，你要是一个智者，你要是一个依靠上帝的人，你要是一个单纯仰望主的人，你要是一个被上帝所拯救，要过今世得百倍，来世得永生的人，你就准备好，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啊！我们有什么环境都不可怕，我们有什么环境都没关系，因为上帝要借着这个环境来祝福我们。所以说圣经当中说，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什么叫竭力呀？用点劲儿吧。今天我们在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大家用劲儿不？你有没有在你信仰的过程当中你挣扎过一次？我记得在这讲道的时候跟大家讲过，我说你在罪恶面前你挣扎过吗？有人对你讲打麻将三缺一，好的，你就去了，第二天没找你，然后你还很生气， 怎么今天没找我呢？你有没有挣扎一下呀？对不对？有人找你喝酒，来吧，李弟兄，倒上吧，倒上呗。你挣扎一下了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在罪恶面前，我们要去跟他征战，你怎么征战呢？我们跟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，你怎么征战呢？我们在罪恶面前都不会挣扎一下，你怎么能跟天空中属灵的恶魔征战呢？所以说保罗对我们讲，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你劲儿是有，你力量是有，你做的是主工吗？今天很多人啊，在教会当中服侍的也好，来到咱们教会去听上帝的话也好，劲儿很多，浑身全是劲儿，但是做的是不是主的工作呀？你所做的是不是上帝让你做的主的工作呀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啊。当我们劲儿有了，按照上帝给我们的带领去做主的工作的时候，那么圣经当中对我们讲，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。我跟你讲啊，今天上帝是什么呢？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今天上帝就是一个老板。比如说啊，我们大家可千万别出去说李弟兄说了耶稣是老板。比如啊，比如说耶稣是个老板，我们都是雇工，我们都是员工啊。那么今天一个单位也好，一个企业也好，招工啊，招工一个人干什么什么工作，一个月多少钱，是不是说得很清楚？这是匹配的呀。所以说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，你们在主面前做工都不是徒然的呀，不能白做呀。上帝他都不是老板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能白让我们做吗？圣经当中说，你们的儿子求饼你能给他石头吗？求鱼你能给他蛇吗？你说你们这些做弟兄的都不能，你们的天父不给我们更好的吗？所以说我们今天为主做工能白做吗？耶稣都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呀，你说我们这群为主做工的能白做吗？所以保罗他给我们找到一个非常得到祝福的办法是什么呢？他说你们要常常竭力多为主做工，你不就得祝福了吗？今天我们大家都想得祝福，你说你跪那儿哭能得着祝福吗？你跪那儿哭是得不着祝福的。祝福是什么呢？实实际际的干点什么吧，为主做点什么吧。如果我们所做的事情你的心里想的都是为主做的，那么你说这样的人能不得赏赐吗？来了一个人，你把一杯水给小子里的最小的一个喝，我说他就是上帝，我就接待他，上帝就赐福于你，你知道吗？所以说我们这群宣教的人出去走到哪一个教会，那个教会都会接待我们。每次祷告的时候他们都说，主啊，接待使徒就得使徒的赏赐，接待先知就得先知的赏赐，我们把这一杯凉水给小子里的最小的一个喝，就不能不得赏赐。主啊，你的儿女现在要到前面去宣教传福音，我们这次接待他就求你来祝福我们，他们能不得赏赐吗？知道吗？所以说今天我们为主做点什么呢？常常竭力，保罗是说常常竭力。什么叫竭力？就是一直用劲儿，一直用劲儿，用到没什么劲儿。其实我们还没到这种程度吧，我们不是一直用劲儿，一直用劲儿，用到没什么劲儿，我们是偶尔用劲儿，偶尔用劲儿，偶尔就不用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呢，保罗讲常常竭力多做主工。我记得我在一个月前对大家讲过三句话，我说第一，今天呢，神你要把神信神了才是神。我说第二，今天你跟上帝建立的是属灵的关系。我说第三，人蒙福是有道理的，知道吗？第三句就是人蒙福是有道理的。很多人都得祝福，你也想得祝福，你看看你的方法对不对，你看看你的信仰方向正不正确，你看看你跟上帝的关系捋没捋顺，你看看你整个信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方法存不存在错误。人蒙福是有道理的，为什么你看他也不怎么聚会，也不怎么读经，上帝就那么祝福他，
为什么今天我们天天聚会，天天读经，好像我们那个祝福就没看到？人蒙福是有道理的，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，关系重要，关系重要，不是你来教会的次数是多少。我们基督教的这个上帝祝福的方式跟其他宗教祝福是不一样的。很多的时候啊，往往得着祝福最快的是什么人？刚来到教会，刚接触到上帝，还不太懂什么是祷告，还不太懂什么是读经，跪到那儿简简单单的说一句，主啊，我信你，这个事给我成了吧，上帝就给他成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信心就是单单仰望上帝的信心。等到你信仰年龄越长，信仰年头越多，好像你看到的祝福就越少，好像你听到上帝的话语的次数就越少。我们大家不要拿信仰的年头，包括你来教会的次数来决定你到底属不属灵。我们大家也不要拿你身上得到的恩赐来决定你到底属不属灵。属不属灵是看你能不能顺服上帝的话，是看你跟上帝有没有关系。有的人来到这第一天就跟上帝有关系，有的人坐在这坐20年，你考虑考虑你跟上帝的关系对不对，知道吗？所以说呢，我们的信仰不是玩呢，我们的信仰不是儿戏。我跟你讲，我们每天都经历神迹，我们每天都看见上帝的恩典。我们在青年之家一小组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分享上帝的恩典分享很长时间，为什么？感动得很流泪。那上帝为什么这么爱我？上帝为什么会把这样的这个祝福赐给我？不是你做什么了，是你跟他之间的关系。所以说呢，保罗在这里对我们讲，他说你们要持守住你们的信仰，换句话说就是你们要单单的依靠你们的上帝，你们要跟他建立属灵的关系，你们要顺服他的话，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就会带领我们。阿门。所以说我们大家知道，我们要持守住我们的信仰，特别是在末后的时代，假师傅假先知要兴起大神迹大奇事，要有灾难，要有战争，这些全都出现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持守住我们起初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我们那样单单依靠上帝的那样的关系。所以说我们时时刻刻要调整调整我们自己，时时刻刻我们静下来想一想，主啊，我们在什么地方错了，我们在什么地方方向不对，我们真的愿意单单的仰望你来依靠你。那个时候当你信仰正确了，关系正确了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真正正的尝到主恩的滋味，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喜乐平安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真的过上今世得百倍来世得永生的生活。阿们。好，我们祷告。爱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祷告，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我们真知道上帝就在我们中间，求你继续不断的来恩待怜悯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真的愿意保守住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真的愿意持守坚固我们的信仰，我们真的愿意遵行我们上帝的命令，求主继续不断的来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一生当中都努力跟随我们的主，让我们一生当中都不偏离的来依靠我们的上帝，求你继续不断的来帮助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